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八月二号，是我们第五次上课。今天要记得啊，八月九号下一个主日是不上课。啊，这个刚开始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就有写上，你不一定有注意，所以请你记得下个礼拜主日这里没有课，但是在十六号。八月十六号就是下下个主日，我们还有第六堂最后一次的课，讲清楚啊！如果有人问到，你就告诉他下礼拜不要来了，去参加别的课。因为是第五堂课，那我们十六号最后一堂课，因为我们如果介绍书的话，你是来不及拿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次跟十六号那一次的书通通介绍给你们。这两本书啊，你不要看它的名字哦，它的名字第一本叫做《天堂的狗狗也有翅膀吗》啊，这本书，这是一个德国的牧师写的。这本书跟这两本书都是为了纪念父亲节啊！你知道这个时代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糊里糊涂长大了，所以我们也就想尽办法要做一个比之前更胜任的父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可是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是孩子比较小，就是我们叫幼儿啊。你们猜猜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父母啊，特别是父亲啊，对孩子的影响大不大？但是你不容易评估，不容易捉摸。我自己观察下来，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倒过来，很多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相处。其实这两代之间的沟通，与其说有代沟，不如说有什么？有沟沟。听得懂吗？是沟通的问题，不是什么？不是代的问题。那当然父母也要学，可是在这样的文化里面要学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确实很难啊！你要怎么样跟孩子讲信仰？怎么讲？几岁可以讲？讲什么内容？可不可以讲死？要不要带他参加丧礼、追思礼拜？可不可以带他参加，很小的时候可不可以带他参加婚礼？有很多很细微的地方啊！这本书天堂的狗狗有翅膀，孩子问的问题很简单，天使都有翅膀，对不对？下一个问题，那么天堂有没有狗狗？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天堂的狗狗有没有翅膀？你告诉我哪一个问题比较好答？都不好答。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下一代问一些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真正该学习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敷衍，或者用继承的答案，或者是用权威压制那个看起来很荒谬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答？是答有还是没有？你知不知道天堂里有狗？你确定吗？可是你就必须学习用看起来很荒谬、你不熟悉的语言，你要跟你的孩子讲信仰。这本书啊非常有趣，你不要看它内容很容易读啊，但是非常的深刻。讲到这本书的作者今年87岁，他从他第一次做父母开始写这本书，写到他自己的孙子都比他儿子还大的时候，他还在写这本书，同一本书，他一直让他什么修订版、修订版、修订版。他 他自己经过了战后战前德国的那个不同的世代的演变，但是他身为牧师基督徒的角色，他身为基督徒的父母这个角色没有改变。你怎么样把你的信仰传递给他，简单还是难？我们常常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需要多认识我们自己，也要多认识我们的孩子，也要多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他这一本书通常是指那个你的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啊，你要怎么跟他沟通？那你说哎，我没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的孩子已经大了。你的孩子大了，你还没大，你知道吗？你的孙子来了，你知不知道怎么跟孙子相处？现在很多阿公阿嬷很开心啊，就孙子来家里啊，弄一阵子，一走了，哇，好累哦，还要不要再来？还要再来，又是一阵子。其实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的第三代沟通？其实沟通是需要有上帝的恩典。这本书其实它是从一个神学家的角度来谈跟孩子、小孩子说什么东西对他来讲是重要的，但是它里面没有神学两个字啊，也没有非常严苛深奥的语言。这是我偶然发现的一本书，非常吸引我啊。虽然我的生活里面不需要太多跟这么小的孩子说话，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会跟这么小的孩子说话，你大概就不会跟人说话。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你可以跟各种年龄的人在主里有美好的交通，是不是？这是可能的。通常我们的习惯是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跟我们一样年龄、一样背景、一样生活方式的人，这个很好，可是还不够。那第二本书呢，这个更有趣啊。第二本书叫《稀奇满我家》，意思就是说它是针对你的孩子是青少年，那你这个做父母的要怎么去看待他。这里面啊非常有意思， Eugene Peterson， 上次我有介绍一本书叫《圣经好好吃》，有没有？就是他，很少人知道他还写这种书。怎样？这种书不能写啊！我告诉你，他这本书写得真好，他一共有12章，其中11章每一章的标题就是青少年会对父母顶撞的一句话。你不要逼我，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根本不信任我，你不了解我，有没有？你知道有一个父母跟我讲啊，他说我知道他的孩子差不多青少年，哎，我说怎么样孩子？他说魔鬼长大了。我告诉你啊，我听过一个笑话，但是很传神。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小小孩的时候像天使，有没有？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变魔鬼堕落了，然后再长大一点就变成坏人。一直要等到真正信主了，真正悔改了，他才像一个正常的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人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啊免不了的。他提出两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很多年前我就看了这本书。第一个啊，你告诉我青少年在家里啊，你把它定位成什么？孩子听我的还是你听他的，还是大家来好好的沟通？他其中讲了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把孩子形容为客人，是我们家请来的贵客，你好好的什么招待他，等到时间到了他要什么？他要走的。 让你善尽一个做主人的一个责任。其实这个描写非常的传神，传神到一个地步，就如果你不信主，你不可能这样想。他是谁的？你是我生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句话如果一直在你的脑子里面啊，你永远都不能正常的跟孩子沟通。孩子是客人，越大你要越是跟他好好的相处。你知道客人是贵客，上帝把他放在你家，这不是普通的事情。上帝没有放在别家，他要用20年的时间让你学习怎么招待客人，怎么做一个主人。因为只有这样做完了以后，他才会在以后做一个更好的主人，否则这个恩怨呢，就一直结不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第二个呢，他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这就是读圣经啊。你知道路加福音提到耶稣小时候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回来的时候不见了，3天找不到，他以为在路上，结果父母找不到，他就回去找，结果他在哪里？他在圣殿里面跟拉比在学习。你知道当父母回头找到耶稣在圣殿的时候，如果是中国的父母，你知道那个场景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对不对？我们用一个比较粗俗的话，你这个兔崽子，你都没有跟我说一声，你就3天呢，12岁，你告诉我父母急不急？
急。
结果第一句话呢，玛利亚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比较客气了啊。结果你知道耶稣回他一句话，你为什么来找我呢？这叫 teenager。 耶稣也做过 teenager， 两个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孩子不是要就听我的吗？结果耶稣说，为什么来找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如果我是约瑟，我当场就拍桌子，你爸是谁啊？你懂我的意思？我们带着孩子去敬拜主，结果他在敬拜的地方认了另外一个爸，然后可以把我这个爸放在旁边晾着3天。你告诉我你会怎么想？弟兄姐妹，原来我们引导孩子认识神，其实你要冒一个风险，这个风险是他慢慢不再属于你，他慢慢要有一个自己跟上帝建立的关系和生命，是你的手伸不进去的，也不应该伸进去的。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他慢慢会在他的生活里面形成一个领域，是上帝跟他的，而这一块不是父母可以随便干涉，很难呢。对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父母太难。两个为什么？你有为什么，他也有为什么。你不理解他，他也什么不理解你，对不对？有这么重要吗？我还在这儿，我也没有乱跑，我也没有做坏事，你们不是，你们带我到圣殿来，我只是多待了3天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其实这里面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管教权柄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要学会认识一个在上帝手中天天长大慢慢属于上帝的孩子。这个你知道父母很不容易过这一关，因为父母通常都会什么，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我来管，你的事也是我来管。当然现在的父母慢慢的就越来越开明，可是开明会走到另外一边，那边是什么？你自己决定，你想好后果，你怎么做都好。这个有没有引导？这里面没有真正的引导，真正的引导是在这两个中间。好，所以这种 这种书呢，就是一方面是出于圣经，出于神学，然后希望能够调整我们做父母的。你说，哎呀，何长老，我现在是单身啊，可是你进到像信友堂这个大家庭，你知不知道，当小孩子来找你讲话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姿势？你要蹲下来，你有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你讲话的时候，眼睛要看着他，你有没有这个习惯？这个都要训练。我看过很多在信友堂跟孩子讲话的人，什么样方式的都有。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大概不到6岁跑来找我，我就蹲下来，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你有听过上帝对你讲话吗？稀奇满我家，真的，这种问题好不好？好不好答？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有，那又是什么呢？上帝怎么跟我说话呢？后来我跟他说，有，我有听上帝跟我说话。下面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上帝跟你说话？天堂的狗狗也有翅膀啊，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最成熟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你都愿意在主里学会跟他说一个可以引导他、可以帮助他的话。好，你记得啊，这两本书等一下如果你们要订的话，你们可以在书单上写，下个礼拜是没有这一个课，要到16号可以同时取这两本书。今天我们来看的课程，我们要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9章。这一章圣经啊，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啊。我离开学校已经超过，大学已经超过30多年。我没有全职服侍。我的全职是指的现在的一般的全职的传道。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全职，我们学习侍奉。我们有的时候好像马丁路德说的，我们两只脚，一只脚踩在世界的国，另外一只脚踩在天国。我们天天在这两个国里面被两种力量、两种价值拉扯。我们总想天国能够胜过这世上的国，可是关键是我们人常常会软弱。我们的软弱起源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扮演、定义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讲，这30多年每天在想、每天在做的、念之在之的，就是我到底要用一个什么身份、什么角色来扮演好一个所谓的你们所了解代职的基督徒。我顺便讲一个见证啊。我要毕业之前2年，我就开始寻求全职。我祷告2年，结果没有答案。你知道我们祷告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上帝，我要全职哦。啊，你不告诉我你要全职，那我就不客气，我就做我自己爱做的事咯。啊，就是你如果要我，你要讲清楚，是不是？这是一种祷告。另外一种祷告的方式是，上帝， 除非你不要我，否则我什么一定要全职，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全职。那如果你不让我全职，你要告诉我，那我要去做什么。后来祷告两年，两年结束的时候，哎，有一天上帝回应我的祷告，他说我不要你全职。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这么优秀的你不要。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说那你不要我，那你要我做什么？我说如果全职需要呼召，那不是全职，要不要呼召？要不要？你有没有？现在只说全职要呼召，那么非全职要不要呼召？我说如果你不要我全职，那你要给我一个呼召。结果上帝真的给了我一个护照，我就去做了一个我爸爸、我妈妈、我老师、我的同学都没有想到要去做的。我去从商，我的同学啊，同班同学只有两个行业，一个是在政府做高官，第二个呢就是在学校做教授，只有这两个行业，只漏掉一个。弟兄姐妹，我不是一个糊涂人，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引导，做很多的事情你做不久，你也不敢做啊，就糊里糊涂去做了。当然那个过程很有趣，重点是我还一直在服侍，我还在教会服侍，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服侍。我常常要问我自己，那我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要对自己的身份要定义好，对不对？那我既然不是全职，那人家叫我服侍，我去还是不去？我为什么要去？全职的在那里，你为什么不找他们？他说：“哎，找我，我比较有恩赐。为什么给我恩赐，又不找我去？你什么意思？你懂我的意思？”而且我们在工作里面，在企业里面工作，你知道啊，碰到的都是那些狗屁倒灶的事蛮多的，你每天都要去擦屁股，你知道这个做法不是最好的，但大家都是这样做，连政府都是这样做，连法律的规定都是不大合常理的。那你怎么去回应这种各方面来的和你的信仰看起来有非常大冲突的地方？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什么叫宣教。我今天要从这段圣经跟你们分享什么叫使徒，因为这里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写的一段圣经。使徒这个名字的希腊文啊，你们都知道叫 apostle。Apostle 这个字啊，它的翻译用英文翻叫 one sent on a mission， 就是有一个被差去承担去达成一个任务 mission， 也可以说是一个宣教的任务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从这个字的定义里面，它一定有个 mission。而且他是一个被差去完成这个 mission 的那个人。所以我今天想试着告诉你，使徒其实是一个宣教士。宣教士现在用的英文叫 missionary， 但是使徒跟传福音的有什么不同？神在教会设立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我要告诉各位，宣教不以建立牧养教会为目的的叫做宣教士，叫做传福音的。像保罗这样，他的宣教是以传然后建立然后牧养这个教会，这个叫使徒。有没有不同？ 所以使徒的终点是建造牧养教会。现在你可以看到所有在全世界的宣教的活动，最后就是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传福音的，因为他不以建立教会为他的目标，也很美。像在印度的那个 Teresa 修女，她就是帮助贫穷的人，给贫穷的人找到一个可以生活、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生活方式。她有疾病医治她，她有贫穷供应她。她不一定要是一个教会，她自己也不一定要是一个牧师。这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工作。天主教教廷，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钱，他们的很多下面的神父其实都是学财务的 PhD， 他们在 Wall Street 工作过，然后回到教廷帮他们去管教廷的钱。他们有很多的 fund， 他们自己教廷有很多的基金，自己 raise fund，意思就是说教廷现在透过一个方式说，向所有的天主教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哪里的天主教募一个基金，让你们来投资，然后这个投资是有报酬的。谁担保？教廷担保。有没有信用？我告诉你啊，他的基金啊买不到，非常难买。就意思就是什么？很好，但是他基金的收入呢不是最高，但是很稳定。最重要买他的人是因为认同他这个基金投资的项目。他那个招募的书上写，他说我们这个钱如果是10亿欧元，我们主要要投资在哪几个行业，这个行业主要是以什么样的产品为主。而且他是特别有列举，他说有几个行业几个产品我们绝对不投资，什么烟草、酒，还有那种有长期副作用的药，堕胎药。他就摆明了说我不买这家公司，你听懂我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这种你抵制他的这些产品，其实在市场上的销售很好，他的获益很高。你告诉我，当这些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在想什么？这算不算一个宣教 mission？ 但是他不是以建立教会为依归，但是保罗这个使徒，他是以建立教会作为他宣教的依归。所以从头到尾，什么叫使徒？现在说很多人自称是使徒啊，但是你慢慢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就知道了。第一个，使徒是什么样子的人？第九章的一节，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他这里连续问了：“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什么，其实他的答案是我是，对不对？我是自由的。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现在这个概念是跟民主用在一起，对不对？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这是现在所谓个人主义的自由。自由主义这个自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的好。保罗说我是自由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个，讲到自由，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你不在婚姻里面，相对的你有一种自由，你能接受吗？他们说结婚好像跳到火坑呢，不对，怎么会是火坑呢？是烧不完的火坑，懂吗？第二种不自由，受到辖制，是指的你的工作，你有一个老板，他付钱给你， 当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不管合理不合理，你必须接受他的想法，这个是一种不自由。所以自由的反面是受辖制，做奴仆。在座的，如果你现在是拿薪水替人家工作的，你就是什么？不自由。不自由的这种工作不是不好，而是你不能够主管或者是主宰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你今天七点下课或者是下班，你要来参加聚会可以，但是明天有聚会，他明天九点才放人，你有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这是一种辖制。可是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是你说，如果我不受这个辖制，我就没有办法有收入。所以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经济体系啊，其实不是像麦当劳这种公司太多，这个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成熟的社会就是我们这里卖路边摊，有没有？阿米爽，还有那个卖那个罗巴本哈，像这种店呢，一家一家开，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然后可以养活自己家人。这种店越多，这个社会越成熟。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你慢慢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以为像信友堂这样规模的教会越多越好吗？我不觉得。你知道美国的调查，美国的教会80%的教会人数在100人以下。那你说没有，我们看到的电视都是什么？上万人，就那几家都给电视拍出来了，电视没拍的你一家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数目多还是少？多到你难以想象，每个月有10000家公司登记，有10000个董事长。所以台湾的行业最多的是什么？董事长。我不觉得这个是坏事，坏不是坏在多，而是其实一个真正可以自主的生活方式要慢慢的去经营它。因为有了自主，你才能谈服侍。你记得我讲的话，如果你有孩子，你有配偶，在他们很需要你的时候，其实你要讲服侍很奢侈，对不对？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很紧，你不得不做，因为你要生活，你要抚养家人，你要顾到很多人的需要，你来讲服侍其实也很奢侈。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好，养活自己，平安无事就不错了。自由是什么？保罗说第三个自由，第三个自由就是当我可以去做麦当劳的总经理的时候，我去卖阿米爽。你听我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就选择到哥林多教会支搭帐篷，记得吗？他白天就是做自己的手工艺，做多少算多少，卖多少，然后养活自己，剩下的时间来服侍教会。累不累？累。你做不做？他不是不会做别的耶，他不是没有人找他耶，但是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来做使徒呢？ free， 你要知道 free 跟苦是没有两个独立的概念。你可以很自由，但是很辛苦，你苦得很什么？很自由。但是有的人苦就是很什么？很憋，很郁闷，无助的，有没有？又苦又无助，这种人是最苦的。台湾这种人特别多，所以台湾需要很多的游行，这个是好的。因为什么？无助的人太多了，游行是一种把无助宣泄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台湾这个卡拉 OK 很盛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无主的人太多。你不信你去看那个 KTV 点的歌，通常都跟什么？ 物主有关。好，第二个使徒是什么？他说使徒是遇见主耶稣。这个见过主耶稣不是说你在梦里见过啊，不是你感觉遇到主，不是你读经你觉得主向你说话。这个见到主是在十五章第八节，他自己讲，末了耶稣也向我显现，对不对？我好像为逐月就生下来的孩子。什么叫为逐月？意思是说我比使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其实保罗在形容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不 qualified 的使徒。因为真正的使徒那十几个是三年多跟着耶稣什么走进走出，是有身份证的。他在那个第一期受训的班员里面没有保罗，他是后来被上帝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 kill 来，知道吗？捡来的使徒。耶稣特别向他显现，这个显现跟一般的显现不一样，这个叫复活的显现，所以他才敢说我是使徒。第三个，什么叫使徒？他是为了建立教会。因为他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你们是谁？哥林多教会。我是使徒，使徒不是悬在半空中的，使徒要有一个工作的内容，要有个工作的成果。那个成果是什么？教会。所以只要看到了哥林多教会，你就知道谁是使徒。保罗，你们就是我工作的结果。所以一个 missionary， 一个使徒，他最后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成就了他自己宣教的工作。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一般人都比较强调，哎呀，现在没有真正的使徒啊，真正的使徒一定要见过耶稣了。哦，这个讲法没有错，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使徒强调的是我有使徒的权柄，错。现在的使徒很多是为了建造教会，他们说他们是使徒，我承认他们是在建造教会，他们也说他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他们也说神给他们恩赐，这我都相信。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有一点非常大的不一样，他们不支帐篷。弟兄姐妹，所以现在如果你不是全职，还没有全职啊，为这个感恩啊，你需要一个呼召。你不要觉得啊，代职侍奉很轻松啊，代职侍奉很辛苦哎。孝琪常常跟我讲，他说我都没有休息的，365天啊，我没有休假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我们的工作日，对不对？有时候还要出差，还要开会。好了，我们忙完了，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开关啪嗒一搬，我就搬到了信友堂，然后信友堂也不会放过你，就这个不是好跟不好，这个是你如果要做，你要确定你要这样做，这是需要呼召的，而且你要确定一直这样做，如果没有呼召非常难坚持下去，因为它要消耗掉你非常多的心力和体力。保罗也是人，保罗也需要力量，当他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他回过头来问他自己，他是不是一个蒙召的使徒，重不重要？当这个问题确定了，他的力量就来了。所以这些人都是有恩典有智慧的人。使徒是什么样子的人？第二个，使徒有什么权柄？这是现代的人最喜欢强调的哦。保罗他也是连续问了，我没有权柄吗？第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是什么？我们服侍教会，教会供养我们，这样听懂了吗？可是我服侍教会30多年，我没有拿过教会一毛钱，哪一个比较划算？感谢主啊，我 我真正要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心情。我要告诉你，就是上帝就是在保罗身上，他开出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很少人注意啊。我们有一个分堂，分堂有的时候请我们去服侍。那只要是分堂开口，我跟你们说过，我是很难拒绝的，因为是自己家里的人。那去我也很开心，也很高兴，也很乐意啊！不管你远还是近，因为我觉得这是神的家啊。就这样过了30多年了，那就是就前几个月吧，有一个分堂请我去参加一个比较长的聚会，连续好几天，我就去了。那么那个教会的同工来接待我，还特别把我找在旁边，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太辛苦了，教会大家都觉得要给你准备一笔奉献，你不拿不行，他说你不拿我交不了差。后来他就在我要走的时候就塞给我，我就给他退回去，我说你给我，我以后就不来了。弟兄姐妹，不是我很清高，不是，这是你自己怎么样回应你自己的呼召。我说我在信友堂30多年，我都没有拿过，我也不可能拿你这个，我也不需要。这一条路很多人都误会了保罗，以为保罗是一个这样那样。你慢慢的来看啊，他说我有没有权柄，我做那么多的工，然后教会来供应我，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应该的。第二个，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第五节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主的弟兄，就是雅各。你知道他们这两个使徒出来服侍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是夫妻一起出来。你觉得这个好不好？非常好，非常有见证。那保罗的意思是说，他们一来是两个，要接待是要双人房啊，吃饭是要两双筷子，你懂我的意思，规格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结婚，我单身，我来只要管我一个人，哪一个比较便宜？原谅我这样讲啊，保罗这句话如果你不会读，你会读成他酸酸的，对不对？他好像在酸彼得，对不对？可是有没有结婚，这是上帝的恩赐，你知道吗？上帝没有给保罗，上帝给了彼得。恩赐跟有没有，你不能拿来做嫉妒的依据。保罗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也结婚，然后用彼得这个方式，用一个家的方式来服侍，可以不可以？可以。第三个，他说第六节，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嘛。啊，这个是太有意思了。他们做什么工？意思就是彼得跟雅各是不做工的。这个工是什么工？应该不是指的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工，而是指的什么？不用支帐篷嘛，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他有没有权柄不支帐篷，可不可以？可以。保罗先讲了使徒是什么人，然后告诉你使徒可以经营，甚至可以接受，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合理的，是上帝预备的。可是一直说到这里啊，这位使徒保罗都没有动摇。到了第9章12节，他把这个谜题揭开。12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11节，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要提醒各位，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不一定是对的。我认识很多代职侍奉的人，他们的工作做得没话讲，但是侍奉一塌糊涂，有没有？我也认识很多代职的弟兄姐妹，侍奉没话讲，工作一塌糊涂，有没有？有。他把什么工作当侍奉，结果呢把侍奉当工作，交差就好了。你要知道这个非常难啊，非常难啊。你要在工作里面服侍，在服侍里面工作，在工作里面养活自己的服侍，在服侍里面眺望自己工作的热情，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这是双重的压力，蜡烛是两头烧啊。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烧一边。其实我可以理解，我也常常为这些肢体祷告，可以理解，因为他也受不了。我再告诉你，有很多弟兄姐妹，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的家庭一塌糊涂。你告诉我，经营一个家要不要消耗很多的能力？要。所以其实保罗这一条路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像哥林多教会能够供应保罗，让保罗专心的牧养教会，有什么不好？我实在想不出来保罗为什么要走一条跟人家不一样的路。有的人啊就会误会保罗，觉得保罗是一条杠啊，你故意这样子跟我们过不去，好像觉得我们这种服侍是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两条路。保罗说啊，他不用这个全名，他是有目的的。目的这个字啊，在一个介系词里面，英文翻成 in order that， 希腊文叫 hina 啊，这个字。我把它列举出来，第九章十二节，他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但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到凡事忍受。”下面有一个什么？免得，免得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hina， 这个字其实意思就是为的，不要，它是一个否定词，加上一个 in order that。为的是不要叫基督的福音受拦阻，这是他的 calling。 弟兄姐妹，很多人没有注意啊，你一定要有一个 calling， 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用这个目的来管理你所有的生活和环境。他为什么不做？因为他觉得这样做让他去外邦，特别是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受到的拦阻比较小。真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有 insight 的一个使徒，一个宣教士。第九章的第十九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下面有两个字叫为要多得人，原文就是 hina， in order that， 为了要多得一些人，能够让多一点的人能够从不信主成为信主，从信主成为对神委身更多的。很多人就问我说，那难道彼得不能够多得人吗？在外邦彼得不能，至少跟保罗比起来，证明保罗这条路比彼得有效。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是在工作的啊，你工作的见证重不重要？别人信不信主跟你工作见证有没有关系？ 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是战战兢兢，对不对？你的问题不在什么，你不会传福音，你的问题在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用一个传福音的心来做好我的工作。好，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弟兄姐妹，我可以享受很多的权柄，但是我愿意放弃这一切现成的权柄，目的是这样子可以让我更深入和别人相处，让别人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福音的好处。接下来是22节，他说向软弱的人我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然后他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个总要跟为要都是一样的，我把它反复的列出来，我就是要告诉你，他选择了用这个方式来做使徒，他有呼召，这个呼召很清楚，是一个出于福音的呼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舍己，包含方式也是舍己。弟兄姐妹，他不使用教会的资源来做教会所有需要的工作，这是不是舍己？是不是？如果上帝现在给你在工作之余还有多余的财力、物力和时间，你觉得上帝为什么要给你多啊？为什么？留给我儿子吗？也没错。然后呢，弟兄姐妹想一想，其实我个人觉得彼得跟保罗他们树立了这个世界基督教两种表达服事的那个英文叫 paradigm， 两个典范，这两个典范是并垂不朽的，正诸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是这两种典范。美国总统林肯津津为人乐道他的信仰还是他的总统？ both， 两个。你要知道在美国的历史上这么多杰出的总统能够在这两件事情上面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很罕见，这个要非常属灵，而且你要非常的清楚，否则你就会往一边倾斜，任何一边倾斜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你没有办法估计的损失。第四点，使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权柄，但是不用这个权柄回应这个呼召，那他怎么做？圣经用了四个字，12节，我们不用这个权柄，然后呢到凡事忍受。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啊，你没有注意的话它就闪过去了啊。这四个字在哥林多13章原文原汁原味的出现过。爱是什么？很久忍耐，然后到了后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什么？凡事忍耐，就是这四个字。弟兄姐妹，忍耐，而且是凡事忍耐。喜欢使用权柄的人要尽到所有的权柄都不用，这个要凡事忍耐。我很感谢主，上帝为我们在保罗身上开了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多时候我劝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有心要服侍主啊，我劝你去考高考普考，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认真的工作，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你的上下班工作的时间是可以什么规划的。第二个，我鼓励他们去做 7-11 的店长，类似，或者去开台一宾果室，但是生意不要太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要讲你怎么去经营一个 自由，可以供养自己，然后可以把余力用来服侍主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如果你今天已经在一个很好的公司工作，感谢主。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自己，现在很流行叫做 SOHO 族，有没有工作室？如果这个工作室你可以养活自己 fine， 可是你要注意哦，你不是为了 SOHO 去 SOHO， SOHO 是你的手段，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做了 SOHO 族，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聚会，那我劝你还是继续现在的工作。我们要很清楚自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医生在大医院工作，慢慢累积他的经验，到了主治医师，甚至做了主任。最好不要做主任，因为做了主任大概去别的地方也要去做主任啊。然后你可以考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诊所，或者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有一个诊所，你可以安排自己，你就不会说哎呀我太忙了。我知道你很忙，我认识一个台大小儿科的医师，他后来做了主治医师，他为了主的缘故，他说我要把时间输出来，他就自己去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开了一个诊所。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开了这个诊所，后来发现生意不容易。那他为了减少成本呢，他就不请别的医生，就自己一个人顶着。结果他